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正南。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scone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跟大家呢来聊一个婚姻问题，就是在婚姻之中遇到第三者的话，离婚之后财产和抚养权该如何归属呢？上午好，郑律师。哎，郑律师，上午好。好，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请这个导播稍微再联系一下哈。好，上午好，郑律师。
喂，你好。
哎，非常感谢您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郑律师，在我们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哈，已经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在线上等候了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提问。好，那这位听众是罗女士。上午好，罗女士。
早上好。
哎，早上好。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跟那个婚姻没有什么关系。
哎，没事，您说啊。
没有，是因为我是住在墨尔本的，我住在一个 court 上面就有六个邻居就共享一个那个围墙，就 fence 嘛。
嗯嗯。
然后就在我后面有一个，有三个人，后面有三个 neighbor。
嗯。
两侧那个已经盖了新房子，然后中间那个没有盖，但是他们三个联合在一起说要换这个，现在这个 fence 是木的，已经有好久历史，但是还没有倒，还可以用，就是说没有什么坏掉。他们三个就要求我换那个铁的，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们又不是经常在那花园里玩耍，又不是说在那里又吃又喝这样子，我们就是说有个花园就保持私隐而已。几年前他们后面那中间那个人已经跟我们说要换，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要换，然后他们就不理，就那个老头就不理，就经常就在隔壁就问我们你什么时候可以换，我说我没有打算换。然后去年大概就是三个月以前就是四个以前，他写一封信给我们说要换那个friend， 我们就回一封信给他，就 Black and White 这样子说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因为他没有坏掉可以继续用。
嗯。
但是这个老头不放弃，每个礼拜就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上个礼拜呢还在是敲我，找一个那个做 fence 去敲我家门说要量那个 fence， 我们就不开门让他进去。但是我就觉得很烦恼，因为我已经黑字白字给你说清楚，说我们这样子不会做，为什么老是不停的骚扰了？他这样不停的骚扰我的话，
嗯，
我可以做点什么呢？我去看守了，还，但是我上网看看守，他也不会管这个事的。我都现在不知道，我觉得真的觉得，
就是个人生活受到了骚扰哈，
是，
郑律师，这个事情怎么办？
那首先的话就是要确定说，在你们那个那一边的话，你有没有权利去拒绝去更新你们那个围墙？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说你们这块地，如果你们是共同享受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个物主委员会来管制这个部分？如果是有的话，而且是大家或者是超过一半的人都投票说我们大家都要维修那个围墙的话，那你也是要服从这个委员会的那个决定。可是如果都是独立的话，而且你是有权利来拒绝他那个围墙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在执行你是拒绝的那个权利。如果隔壁那一边一直在骚扰你的话，你可以再试图去写一封信过去警告他们说 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没有那个义务去换那个围墙，如果他们继续去骚扰你的话，那你就会进行下一步的那个自治行动，比如说报警，或者是你可以去 council 那边去投诉，可是如果你已经警告了他，他还继续骚扰你的话，那报警可能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嗯，
哦，好的。但是我想就说清楚，我们不是说刚才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我们不是共享一个房子，说我住在一个套上面，我们是独立的房子，就是后面因为有三个邻居，两侧也有邻居嘛，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必要觉得要去换，因为我左边那个第一个邻居呢，他是租给人家的，他觉得围墙没有倒，他为什么要换？那我就变得很另类，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现在孩子小要。花费的东西多得很，我就不想花一万几千块在这个分上，觉得是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如果都真的是倒下了烂掉了，那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就觉得，我想说我要去报警，他再骚扰我的话，但是有些人说没有这个必要搞得这么僵，但是我觉得就有点那个 depressed 的感觉。我不知道
吴女士，那您刚刚说的就是你们这几户共用的那个 cot 那个围墙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是说您说那个邻居必须要进入到您家的这个户，就是这个院内才可以去进行测量吗？
哦，
它是处于什么位置啊？
它是在我后面，然后他叫一个人要过再叫一个人跑到我家。他我们不是说我可以跑去看到人家，我们这是独立的。
OK， 就是说那个墙其实并不属于您自己的这个物业范围之内，是吗？
哦，不是，就好像普通你这 house， 你有一个 fence， 隔壁大家都共享那个。
是共用一堵墙，就依然是跟邻居共用了一堵前后墙哈，这样子。
是。
OK， 嗯。好的，行，那如果的话就是像刚才郑律师说的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您的个人生活受到打扰的话，那您可以跟警方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好，谢谢罗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
谢。
好，谢谢。好，郑律师，那我们今天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哈，如果在婚姻中遇到第三者插足的话，这个离婚之后财产和抚养权如何归属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婚姻中的第三者哈，在这个就是道德法庭上呢往往是处于一个被谴责的一个地位的，但是呢在这个事实法庭上，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哈，在处理婚外情的这个财产分割的案件中，第三者往往是可以依法有权可以获得财产，甚至是被分得这个就是抚养权。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来就是正视一个问题，那么说是不是说澳大利亚的法律是可以容许婚外情的存在的呢？
澳洲的法律的确是允许的，因为如果双方都是18岁或以上，然后他们自己的私生活的话，就算他们是结了婚，澳洲的法规是或者是法院是不会去牵涉的，只要双方是同意的进行一个性关系的话，那也是法庭跟那个法规也是允许的。
嗯，那如果是在这个第三者的话，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婚姻法中，他还享有哪些权利呢？
如果他们两位就算是第三者他们是有一个同居关系，就比如说他们已经是在新州的话，已经是一个两年的同居关系，或者是有小孩的话，那从新州的这个法律说，已经把他那个第三者认定一个配偶之一，那就是那个是另外那个人也是要结婚，也是有婚姻的话，第三者如果是符合这个同居的那个关系的话，也可以有那个财产分割的这个权利的。
就是说虽然说不能够形成事实婚姻，但是他和这个就是法律法定婚姻里面的就是那位法定伴侣是享有同等的，在这个财产分割权上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哈。
是对同等的，那就是看说是双方的那个是关系要维持了多久，然后有没有小孩，然后是之前这个这段感情或者这段婚姻金钱上是双方是有什么的贡献，来去这样进行这个财产分配。
好，那我们现在上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啊，这位是周先生，上午好，周先生。哎，周先生您好。喂，周先生您在吗？好，我们试图之后让这位听众再打回电话一下哈。那好呢，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下面呢先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 Insight 是 SBS 一档获奖节目，敢于探讨他人不敢触及的话题。我们的对话内容包括健康、金融或者家庭，但总有一个是您感兴趣的话题。 Insight SBS 电视频道周二晚8:30播出，或随时随地在 SBS On Demand 点播收看。我们的故事始于6万年前，如今 NITV 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家园。 NITV 您可以在第34频道或 SBS On Demand 收看。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
欢迎收听定居指南，我们关注生活以及影响您在澳定居的各种问题。敬请浏览网站 sbs.com.au/mandarin。欢迎周一到周五晚间7:30在 SBS Wiseland 上收看 The Feed 节目，了解新闻、文化、政治和科技动态。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郑伟军律师，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婚姻遇到第三者插足之后，离婚后财产和抚养权如何归属。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试图联系一下刚才那位周先生。好，上午好周先生。
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主持人你好，邓律师你好。我问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问题，就是第三者插足以后，这个抚养权和财产是怎么分割？我有个朋友碰到这个情况。
你可以具体说一下你的那个情况吗？大概的具体的情况。
他结婚已经有了5、6年了。
嗯。
有个小孩呢，是5岁多，还有一个小孩呢是差不多3岁。
嗯。
两个的小孩子上学。这个女的呢现在就是有了个第三者，
嗯，
这样呢就婚姻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女的呢就把小孩带走了，要求离婚。
嗯，
这样呢就是怎么样，抚养权是怎么样的，这是澳洲的法律。
嗯，所以说我们可
以后的事。
嗯，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譬如说因为我们说的话可能在我们传统观念里边，出轨可能是牵扯到一种道德规范哈那样的。那就是说法律在判刑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就是出轨会影响到这个判决子女的抚养权，他会不会就是认为话就是出轨的一方或许存在道德问题哈，那会不会对于子女产生影响不好，那法律会不会从道德角度上来考虑这个就是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呢？
法院是不会去看那个道德问题的。
嗯，
因为在澳洲这边的那个婚姻法是没有过错方。
嗯，
双方如果那个婚姻破裂的话，他们法院是不会追究那个理由是什么，而因此来惩罚某一方。所以如果很明确的双方的那个婚姻关系已经终止了，那法院那一边的话就可以进行离婚或者是财产分割的这个部分。那有关你这个朋友，他们第一就是会看抚养权的那个问题。那不管怎么样，澳洲法院这边的话一般来说都会说双方那边的父亲都是 共同来来负责小孩子的那个成长跟健康的。可是居住的话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居住的话为了减少小孩子的那个环境那个影响，一般来说都会判给某一方常住，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甚至更长。另外那一方的话就可以去有那个探望权，就是一个礼拜至少会通两通电话，然后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他出去，然后有些特别日子的话，生日啊、父亲节、母亲节这种都会有各种一个分配。由于你朋友那一边的那个女方已经有了一个新配偶了，那法院去考虑小孩子应该常住哪跟父亲还是母亲居住哪一方的话，也会考虑到那个新的那个配偶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对小孩有影响，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法院不管是做什么样的那个决定，他们始终的那个原则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的那个利益有最大的那个贡献。
对，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孩子的利益哈。虽然说父母离婚哈，这可能是父母在双方情感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孩子如何之后在离婚之后父母离婚之后如何可以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法律在考虑判决这个抚养权归属时候最重要的因素哈。
是。
好，周先生，
谢谢你，邓律师。我们以后再要到你的电话，我们在电话里面再谈。
那周先生，那我们之后的话，就由这个导播会跟您单独联系，再商讨一下之后的事宜，好吗？
好，
谢谢周先生，好，谢谢，好，
谢
谢，
谢谢，拜拜
。好，
谢谢，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哎，我有个租客呢，他因为棒金全部已经用完了，然后还给他发了那个 message 跟警告，然后就是他已经3-4天了还不搬，但我可以把他的屋里的东西作为无人认领，也可以搬出去到门口吗？谢谢。
这个是房子吗？还是商业铺？
没有，是租客，一般租客不是商业，
普通的民居。
如果是普通的邻居的话，那如果他是他没有支付那个租金的话，你必须要先到那个 tribunal 那边跟他们说要终止这个租约租赁合同。终止了那个租赁合同之后，你就可以就通过法院发通知给那个租客，要求他把东西都搬走。如果他在指定的那个日期之前还没有搬走的话，你是可以把他的那个私人财产把它隔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之后可以把它卖掉，或者是如果他要回来拿的话，你是可以收他那个存货的那个费用的。
谢谢。
就是您作为房东的话是有权利这么做，但是之前的话需要先走一道法律程序哈。申请
到了，谢谢你。
好，谢谢王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潘先生，稍后好，潘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律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债务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欠保险公司的钱，然后最近呢，他准备回国一段时间，他就没有确定到底还回不回来，所以他买单程机票。那他就担心出境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因为他一下子不能够全部还这个钱，就想问一下咨询一下这个欠保险公司的钱能段时间出国吗？在海关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那个保险的那个赔偿纠纷的话，由于是一个民事的一个纠纷，所以是不会影响到他出国的。可是如果这个法律的那个过程已经到达了那个破产的那个地步的话，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由于他支付不到那个法院的判决，而且已经开始了那个申请他破产的这个流程的话，一旦他被宣布破产，他有可能是离不了境，所以就是要先了解说这个民事诉讼这个法律的那个程序走到哪一个地步。
哦，好，明白了。 好，谢谢。
好，谢谢潘先生。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郑律师说，回到我们这个婚外情后的财产和抚养权分割的问题哈。您刚刚说到哈，就是啊，谈到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像法律、像法庭那边的话，可能不会考虑到底是谁出轨哈，造成原因结束了这段婚姻，而是会更多的来考虑将来孩子的生活，孩子是可以如何健康快乐的成长，来考虑这个抚养权的归属。那说到这个财产分配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很多这些不能够就是好聚好散的这些离婚的这些案件里面的话，夫妻双方在离婚之后往往会互相争吵哈，就是说谁为这份婚姻里面包括像一些财产哈，包括像一些贷款付出的更多，或者然后会牵扯到到底是因为是谁的原因造成了这段婚姻的结束。那么像出轨这样的原因会不会造成这个就是财产分配的影响呢？
也是不会的，因为终身是通过法院的那个财产分割，也不会考虑或理会为什么双方是要分开，或者是那个婚姻是有终止的，他们主要还是看，在这个关系的那个期间，双方的那个金钱跟非金钱的那个贡献是什么，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要照顾小孩，或者是各自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或赚钱的那个能力不一样的话，这法院是会按照这些因素来判定说那个财产是什么样去分配，那双方如果是能提前庭外和解，或者是双方就有一个写一个协议决定怎么样去分配的话，就可以避免了法院的那个过程。
好，谢谢郑律师。我们天上有一位听众啊，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男方出轨啊，然后小孩很小，这个就是如果想离婚的话怎么办？
离婚的话，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双方是有分居12个月或以上的话，就是可以单方或双方面去申请离婚，不用顾虑那个理由，反正是有分居12个月或以上的话，就可以离婚了。
然后一般这个小孩是归谁的？
要看每一个家庭那个情况了。可是，一般都是会这谁比较多照顾那个小孩，或者是有这个能力或时间照顾那个小孩的话，就会归谁。
就是考虑到孩子将来的话是如何可以更加健康的成长，来考虑到孩子未来的生长环境会影响到这个抚养权的判决哈。
然后那个财产分配的话是不是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人有前妻，然后还有婚外的一个女人。
会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他还要付那个前妻那个抚养费的话，那这个可能是要算进去。如果他有一个新的那个配偶的话，那就是他新的那个配偶跟他那个关系有多长久。如果是2年之内的话，在新州，那他是没有那个是争夺那个财产的那个权利的。所以就是要看说他是新的那个第三者是。刚认识的或者是已经是蛮长久的一段关系。
对，但如果是超过2年的话，法律会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婚姻哈。那即便是这位就是第三者会拥有同法定配偶平等权利的这个财产分割权哈。哎，郝丽女士，
好，算了，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好，谢谢。
谢谢。
好，郑女士，刚刚我们谈到了哈，在这个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一个问题哈。但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夫妻双方是有股份的哈，那由于这个婚变之后呢，这个可能这个股权会发生一个变化，会转到丈夫或妻子的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在离婚之后的话，对这部分的财产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分割呢？
股份的话，他们就会看，先看这个股份那个对于那个公司或生意的那个价值，然后他们就会判说，如果是某一方一直都是在经营那个生意的话，法院会偏向把那个股份留给那个人，可是相对的话，如果是比如说分财产分割的时候是50-50的话，那股份是有一个价值，那法院可能会判同样价值的一个房子或者是车子给另外那一方来平等那个金额的这个比例。
好，我们现场有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想问，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去世了，那这个房子是归谁呢？是归他的妻子呢，还是就比方说，有一方去世了，那么他立遗嘱，是有效吗？比方说，他说他要归他的儿子，或者归他的，妻子。
对，郑律师，那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问，就是如果要是在逝者他生前没有立遗嘱的前提下，这个财产的顺位继承权是怎么来排列的呢？
顺位继承权的话，就是首先就是配偶，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子女，第三的话就是父母亲，然后第四的话才是看最亲的那个家属是谁。
那么我想他要是如果说是他立了遗嘱，说有一半是归他的子女，那另一半才是归他的妻子，有这种成立吗？
对，法律会不会优先考虑这个遗嘱的内容？
如果房子是共同的名字的话，那他一旦去世的话，房子就会留给这还生存的那一方。可是如果是他单独是他名字的话，就会看那个遗嘱的那个分配。可是如果遗嘱分配是完全是切掉本来的那个配偶的话，配偶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把那个遗嘱里面的那个部分改掉。
就是说遗嘱即便写了说把财产的一半分给孩子，但是因为这个婚定配偶的话，他有权获得他应得的那一份，那如果这个分就是遗嘱写的内容分配不合理的话，依然这个配偶是可以向法院提出一个上诉的哈。
对，没错。
好，谢谢张女士啊，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也感谢郑律师。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即将您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